当公耕办公地的领有权他房地完成，但是高城墙跟因为执行任务工作而往生的一个，也是第一号发生的两个人，因为不明原因啊，是到底他自己感染还是与病人关系的？因为看新闻影片当中的他母亲啊，真的就像个弥留一样。那有机会，如果他学活的话，在想什么呢？觉得应该替大父母感谢他的儿子，这样往生了，让大家知道，并不是医生不会得病的。医生重视要行菩萨道，要救人，不是要把每个病人都看作是不必要一样的，老一半但是一些，所以我们在以前上医学院课程的时候啊，
我们都规定
付出的事情一定要先洗手，要跟人接触一样戴口罩。当时我们在学大体解剖课的时候，不只是如此，一切都要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清静，甚至呢，我们要做大体解剖之前，还要让我们学佛一定会对那个我们做解剖的大体，像我自己就会诵念往生咒一遍。这种恭敬就是，我们得把自己当作是像佛菩萨一样供着，要做这个清静，就是说我们要，在外面走动啊。回来在摸自己的脸的时候，揉眼睛啊，揉鼻子啊，抠抠嘴巴啦，这个这些动作的时候呢，都让他知道这个是佛啊。所以我们在供养他，在去接触他的时候呢，做好我们的手清净清净净。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会传染这么严重啊，也都是因为我们平常其实太轻浮，清洁卫生的很不习惯。
我没有在讲那种
讲医师他到底。执行医务的时候的习惯在执行，不过也因为有他的关系呢，这一次行政命令啊，比过往颁布的时候更有力量，
更有力量。
如果确实让大家做每件事情之前，都已经把身心清净、手清净，
做任何事情
都是这样恭敬，跟对待佛一样，不管是怎样事物，乃至对待自己，
其实都是一样。
你看，
这个。
因为我女儿啊，我希望女儿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啊，这个上桌吃饭啊都不去洗手。
哎呀，
现在她乖了，她现在不管干嘛，她拿个东西吃，她会讲，
停一下，她去洗手。
我知道，这些都是像李永祥这一类的大菩萨啊，他借着他们的往生啊。来教导大家，其实本来就应该有习惯。你看现在开始用公司广告的整个媒体，
应该都在教我们什么？
很平常的卫生习惯呢，
常洗手，
对不对？多运动，多喝水，睡眠要充分，这些其实还有营养要均衡。所有的清洁习惯呢，一定要勤理淋漓很好。其实这个不只是因为 SARS 这个病菌，其实平常就应该是这样子。像我们在道场在法坛，都一直教导大家叫威仪，对不对？其实这个威仪就是清净，你清净啊、这个我们的道场，就是清净我们自身，也是清净我们的自心，能够让道场乃至我们的身心一切啊一切法都能够如法如理的照亮清净作为。我觉得这是能够减少。能够减少共业，真正能够伤到人命、最保命的方法。像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口罩，我不是不信口罩，我是认为，如果把这一切的因缘
都归给一个
实际的物体，而且太过于相信口罩可以防病的话，而没有这样的卫生习惯配合，你以为有了口罩你就可以不洗手吗？你以为有了口罩就可以不多喝水吗？因为有口罩就不去饮食平衡吗？因为有口罩就不出门，然后乃至不运动吗？因为口罩就可以没有其他的清洁习惯就可以保命了吗？其实不然，一切法
法法都互相牵连，千万不能够因为过度的信任一个实际的物件，就像口罩这样一个物件，而忽视了其他我们自身本来不该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是
法尔尼斯的道理，
本来不该做的，可是我们呢、啊、有肉的心啊，经常会去啊简单化，把它归给一个有为的道做，就可以马耳东风，当作没事。我还是很强调该戴口罩，可是我更强调的事情是人跟人之间少细论，不必要的话在现在非常时期就不需要长舌、啊、那么即便真的需要说话，保持一个恭敬温和的速度，不要随便出飞沫等等、啊、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呢，多有一些照做呢，多静心，多静心，平心静气做任何的事情。虽然人人逃不过共业，但是至少能够在共业中保有一个可能不染病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确实保持一种不染这个毛病，我们才有能力修法，才有能力让自己的智慧，才有能力让这一次的教训呢，让每一个经过这场劫难的人能够确实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到新闻，像我们马市长跟陈总统都在考虑全台湾省要净空十天的事情，这我知道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当时你在我的课上我就预期可能会有这一天的。如果真的有这一天，我比较关心的事情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家里自我隔离而已，我能不能看得到，我能不能想得到，为了维持这个净空的纪律，还是必须要有人，可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仍然必须要出来外面执行勤务和维持这个公共的秩序。所以说啊，净空只能够保住大家无聊的造作，可是为了要维持这么多人无聊的造作，却必须还是让一些人当菩萨，你知道吗？用那些菩萨来成就我们这些凡夫啊，能够解脱这样子的共业。你就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啊，当反省，当思维，当这样的音乐，你的懂这个道理啊，才是真正实践佛法，而不是在那边呢、啊，就我们是这么事、啊。如果真有那一天呢、啊，自己在家里能不能用功，也看见功夫了。但如果不上班了，如果连去市场买菜也被禁止了，对不对？那么你冰箱到底要储放多少天的食物啊，你就知道你其实冰箱吃的太多了啊。如果吃的能够简单，用的能够简单，所有造作就可以减少，对不对？其实这才是净空的条件。如果平常没有这些心思的习惯，你真的一下子被禁止了一切的造作，老实讲会有很多人难过在家里，甚至很多像我们修法有习惯的人，如果自己不得力，必须要一定要依赖道场，依赖道场这一切都是有为的。如果我们心还是依赖这么多的有为，老实讲，心永远都是不负责任。真正的修法必须要有道场的依止，无道场的依止，有善知识可以听，或者是没有善知识可以听。听法，我们总要自己能够带劲的修得上来。如果不能带劲的修得上来，你把心把一切的责任都归给一些有为的道路，毕竟还是不清净，一点都不清净。所以呢，要靠他人，要靠所有其他行的法，不如靠自信。所以一切的法都要消归自信，把它当作平常事，一定要自己做得来，不要一定要靠别人来规范自己。你自己能够不把自己纪律啊，能够啊带得上来，这些修法都不是变成自己的事情，只是生死去怎么样谁都帮不上忙，谁也没办法帮你走这条路。我们要走上这条路，必须要知道这条路本来是非常孤独的事情，就一定要不借任何因缘，不为任何的条件，自己要能够起修。不起修，在心地上不牢靠啊，不牢靠，涅槃城啊，老人就我们很远，近也遥遥在十万亿佛菩提之外， 绝对不是用任何交通工具有违造就可以抵达的，所以要应当思维这件事情。好，那么闲话少说，我们拉回来。今天呢，我们已经正式进入这个舌相比，也就是虚浮波论五分波论第二分啊。前面的五品呢，刚圆满的审过波论。那么在往下讲之前呢，我也担心啊，不是担心啊，我也很期待啊，赶快进口时间啊，我们可以在家里打一个禅师。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用功？就是往后我们继续读虚浮尼波若，我建议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修法步骤。因为前面的五品啊，其实是整个九十品的总持，其实也不长啊。我上次跟各位讲过，只有几页呢，只有77页嘛，对不对？送下来我自己的经验呢、啊，大概个把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点而已。因为这时间不长，差不多一支长香的时间而已。那么你就念了熟了之后呢，你就先把一支长香这样送完，然后再往下就是波若一品一品。而且呢，你自己要去关照一下，等一下我讲大课的时候呢，就是说对照前面的虚浮啊，神佛波若，就是说一开始就放光，对不对？那你一看到放光的部分呢，就要对照虚浮放光的那个，是这样的。哎，那你每一分每一分你可以对前面的五品呢，就可以对虚浮尼波若的21品啊。那么从前面的五品怎么样对到21品？其实虚浮尼波若就是在阐释乃至于演绎舍利弗波若的每一个法，它的对位啊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周详。由此可见，鸠摩罗什法师啊，他在译这部经的时候的文法结构是相当严谨的。那么有些地方啊，比照《喜大波罗经》呢，还是比较略。所以等一下我讲的时候呢，有几个地方，乃至于我们可能讲到劝学品的时候啊，会跟各位报告，劝学品有一段讲八空的观察，那一段观察呢，任谁都看不懂。但是如果有机会去对照《大波罗经》同样的那一段文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时候需要有四样东西对照。第一样东西就是把虚浮尼波若对照舍利弗波若。第二个东西呢，就是把每一组的虚浮尼波若的经去对照大智度论。第三个呢，就是把大智度论经的经文呢，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跟各位局长报告，跟对照大智度论经的经文。那用这样子广略开合啊，自己去检测啊，自己检测。其实这部经应该要经常诵读啊，经常检测。那么把这些相关的经理论能够反复对比，玩味其意啊。最后，经常思维的缘故呢，就可以把整个法义意念起来。如果各位真的得陀罗尼啊，真的得三昧王的话，你就可以入于这个总持，把这个经文呢、啊，乃至于都能够背诵了起来。像啊，我好不容易花了好几天的功夫，我可能花了2个礼拜，把劝学品那一段观察八空的，啊，总共20几句，啊，很辛苦把它背起来。乃至于睡觉的时候啊，右斜卧开始背，内空不见外空，外空不见内空，外空不见内外空，就开始背。你能够从读到诵，到随时随地能够把这个法、这个意念在一起，这个就是修学三昧经啊，就是修学三昧经，觉得值得这样子去用功啊。如果真的有这个意见的话，这是可以跟各位建议的方法。好，那我已经跟基金会讲过了，大概他们已经，我刚刚下去看了，布告栏已经改过了，我们这个课已经正式更名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导读》啊，那我的责任就是帮忙各位怎么去读这部书，而不是在讲这部经啊。讲这部经的人仍然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呢，龙树菩萨我们请来帮我们做注解，对不对？云冈法师还是有别于鸠摩罗什法师有一个大波罗经在那地方，这些都是我们信号的法本啊。各位呢一定要向法本学习，那我只帮各位读啊，然后跟各位做一些注意的报告。 各位循着我的报告大科呢，自己还要去深入的升官提级啊，这才能够真正的受用。好，我也想啊，从今天开始呢，虽然我们不去读大学的论，但是因为从35卷以后呢，第40卷以后啊，那个大学的论的论文本身其实就很少，所以我会啊，如果有重点的部分呢，我还是会搬到大学的论，把这论里面的重点的文呢、啊，跟各位报告一下，画一下重点。那么当然了，重点还是要靠各位自己读啊，不是说只靠我画重点，因为我也不是期末考，对不对？我画重点是不会考试的啊，自己要去这个真的去读过，你看哪边是重点，你自己再去受用，自己再去标啊，标注啊，圈画啊，这些功夫自己去做。好，我们就把重点呢拉回到78页，方广版本78页，你看折像品。那么折像品呢，一开始就又重新谈到放光啊，我们念一段文这个地方啊。尔时世尊出蛇相，现覆三千大千世界，从其蛇相出无数无量色光明，普照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这里呢是一个段落。那么前面我大概也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法会刚开始的时候呢，也开始啊众会云集，对不对？讲了阿罗汉大会啦，然后呢乃地有阿难在学地啦，还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都全部到达了，然后呢乃至呢天人乃至呢菩萨也都到了。当众会到达之后呢，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入于三昧王三昧，就开始放光。放什么光呢？先从足下放光到肉体放光，先身光放尽，那么接着毛孔放光啊，接着呢长光，就是整个他们依报世界啊，三世界全部都光明。那么等这个长光也放了以后呢，就继续呢舌相放光，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各位大概可以去意念啊，前面这个段落。那么这里呢，为什么已经过了五品之后呢，又再一次舌相放光呢？啊，各位有机会呢，请翻开40卷最末尾啊。如果各位有带，没带没有关系啊，我念这段文。一开始呢，就是40卷最末尾，最末这一段就在讲折像品。如果各位刚好在第二次来的话，我们看，一看他就问了：出品中佛已出折像，今何以重出呢？啊，这是一个好像不太重要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接着哈，罗素菩萨就自问自答了。他说：世事啊，说这个法会啊，并不是一日一坐而说这个法的，所以呢，前面出了折像。是为了和合大会，就是为了要发起这个大会，度一切众生。然后呢，前面呢也以舍利佛呢为我们的当机上首大阿罗汉来跟佛问答。而今天呢，是异于当时发起法会，在别的时候更为了别的人，那么请出了须菩提波若啊，须菩提呢来巧说空故啊，因为须菩提呢善巧观空啊，善巧观空。所以呢，命令须菩提呢，为诸法会的大众乃至菩萨呢，说般若波罗蜜，是为了这个因缘。所以呢，为这个因缘故呢，放出舌相光。然后接着他又问了：这舍利弗智慧第一，为什么前面呢？各位看前面的五品舍利弗都干嘛事？舍利弗前后只问了三次。第一次问，这佛说令一切种子一切法，他就复问了一次，令一切种子一切法。那第二次他就问云何因习因波罗波罗蜜，那么第三次他问云何习因波罗波罗蜜，剩下的都是佛在说话。一个智慧第一的只问了三次话，可是各位看，从这一点开始，就是舍利弗啊，这个跟须菩提波罗讲话的次数跟内容嘛，都比舍利弗来的多了。可是呢，须菩提修什么的？须菩提修无生三昧，修无生三昧的人是不多话的，可以说是几乎不说话的。反而叫一个不太爱说话的须菩提啊，光加准，还说21品，叫个很会说话的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却只问了三个问题。哎，各位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佛是怎么在教弟子的？你觉得爱恭维哈？我只叫你问问题，正身观察，学无生烦恼。你这不太爱说话的须菩提啊，我
我要逼你做，
了解吗？
其实这里哦，佛陀在表演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治他弟子的习性。既然这些大弟子啊，老实说都已经得阿罗汉了，那我们在经上、在论上都知道阿罗汉习性还没有进，对不对？所以法执还上升一分，所以呢，佛还是继续的要劝他们，劝他们要继续用功，不要以为已经成就圣道了，那么就不用功了。就借这些机会呢，请这些大阿罗汉呢、啊，在法会临集的时候啊，为菩萨说话。我就忽然想到，我是罗汉，为各位菩萨讲解本经，就像这样想。所以当初简居士要我来练讲就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啊，我是千推万推，我说我怎么能够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还蛮像，但是我绝对不是徐菩提那样的大智慧的人。我真的就这样观想，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学讲一部经，学讲一部论啊，为别人演说第二分乃至一世纪记，你应当观察我是阿罗汉，对不对？我是声闻，我是毗湿佛，你说的对象，对不对？是大菩萨是佛来的，他们来成就我说法，我因着说法而能够更精进，而能够深入法义。所以呢，我们就要感恩一切跟我们一起共修共读的人。一这样子呢，你就根本不怯弱，而为了要练讲而升官步的缘故呢，你就要真正用功，真用功。以这一切因缘呢为增上缘，作为自己的精进修法的一个因缘。我觉得这样子来观察呢，倒也真不错啊，倒也真的不错。那么乃至于呢，你可以观察到释迦牟尼佛很善巧的教化开心的弟子，真的不遗余力的教化弟子。那么乃至于有人说啊，舍利弗是上根，须菩提是中根，乃至于呢，释迦梵音啊，是或者是弥勒菩萨呢，是表演下根人。我觉得上中下都一样，在释迦牟尼佛的眼中呢，都当作是独子佛和佛，一视同仁，没有上下，没有高低，没有余劣不孝，他还是就这么慈悲的广开一切的法门，在他眼中呢，说一切法只为了一个缘故，慈悲本愿力故。啊，就我上回跟各位讲，不要以为佛说的什么法门是为了什么根基说的，我只为了一个原因做法，就是慈悲开心。他说的是我们的心，他说的不是他自己的境界。所以我们当心法当往自心去关照，不应当是以为去分别这个是声闻法，这个是毗湿佛法。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在哪里呢？在85页，各位翻看一下啊、哦。85页这边有一句话，他说啊，第一行下面，是菩萨行波若波罗蜜。住不坏法中修四念处时，乃至到第三行呢，乃至修八不共法，对不对？这是续品当中所谓的四念住乃至八不共法，最说白了是一切世俗世间的法。那么你虽然是行大乘不共的波罗波罗蜜呢，但是也要记得哦，不住法住，对不对？具足一切法，前面讲具足一切法。这边呢讲住不坏法中，不坏世间法，也不坏声闻毗湿佛乃至于菩萨或佛道所修的一切法。如果你以为我们修的是无上法，而不屑四念住，乃至于以为比我还低劣的话，这种不共进谤法的心，是不是皈依三宝的心？是不平等的心。这样子修学波罗波罗蜜呢，并不符合波罗经的交代，并不符合波罗经的开始。你再怎么修无上的法，都必须要恭敬一切法，要无住波罗波罗蜜而住不坏法者。由此可知，你看，就我们再把翻回到我们这边来。所以为什么这次再次放光，为了其他的当机构，佛再次放光，
我绝对不会说，我锅炸已经放光一次的，啊，你们去参考我以前的东西，啊，我不讲了，他不会不讲的，他还是讲到他深深没有办法再继续为大众说法了。这种尽心尽力、精进热忱的心，是多么的值得应当观察。如果因缘具足，还要放八万四千世的光，他还要继续放光。虽然放光会动用他很多的 energy， 我姑且这样想，这样对不对？这么喜欢撩男啊，对不对？这么喜欢撩什么洗干呢？可是他总是不练习法。刚才龙图在的这一句典籍告诉我们，如果有其他的人因缘具足的话，他还是不厌其烦的为他说法。佛用放光是要能够以光表示开众生的智慧，广说一切对机的法，为之放光。不要以为好像拿着那种照到你的眼睛，你不是去看病啊，哎呦，看看你的喉咙啊，你没有什么毛病，发炎了没有？是这个放光，这个放光开智慧的意思，为众生开智慧，断烦恼。重点是在那种不厌其烦，只要因缘具足。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见不到佛？为什么见不到佛的光明呢？是因为因缘不具足。为什么因缘不具足？往下看就知道。好，我们看看呢，以上经文怎么说？好，当我们今天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什么人他随时都看得见佛的光明呢？那些已经入地上的菩萨，那些已经得了法身的菩萨。所以你看哈，当佛随时随地无时不刻的在放光动地为大众说法的这个时候，因为佛的法身住长吉光境，他说法根本没有停止，他的法身常住不灭。不要以为佛不在现在，佛从过去现在未来都常住，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见？应当询问这样思维，我们虽然不见，谁见了？法身大士入地的菩萨已经见，十方佛国的菩萨，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事实从东方佛国开始。为什么从东方开始？因为东方是日出之处，表一切法升起之时。而这个有没有升起的时，有没有升起的处？东方有没有哪一个方哪一个处叫做东呢？今天南半球的东方、北半球的东方、东半球的东方跟西半球的东方都在不同的方向，都说日出之处叫做东。那么我们都知道地球来看何方是东，东不利东西南北，你懂我意思吗？没有定处可说东，没有一定的方位可说东，没有一定的时间叫做日出的时候，每一天的24小时的分分秒秒，在地球的各时各处都有日光升起，这表一切时一切处，在一切时一切处，就如东方世界一样，佛国的菩萨就见了佛，放了常光，放了常光。所以当他们见了常光之后呢，你看他们的动作是什么？我们就跳过这些东西啊，他们就问。他们就问他们所在的佛国的那个佛说，到底是谁有这样子的大力，放这样的光芒普照诸佛世界？这就是什么？问因缘。当我们所见到异象的时候，你看他们菩萨示范什么样子的造作，他先问因缘，先问因缘，不自己马上啊起身动作，对不对？今天我在这个道场遗址，我突然听到哪边有法会，我一定要禀告我这个道场的当家师，问他说，当家师，我觉得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法会，我也想去那边供养啊那边的大德，那么请问因缘是不是具足，对不对？要禀明我这个遗址道场的当家师，这个道场啊修六合敬本来应该有灵魂，一切法也应当要观察因缘具不具足。你要看看我在这里一直所该做的事情，我所负的责任是不是都已经尽了。其实呢，这里表法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昨天有一个师姐还问我说，她很想来听我的课，可是呢，她自己呢有钢琴课要教啊，她自己有老公，她自己有很多的事情要办，
我说呢，千万不强求，凡事要看因缘。其实就跟这里一样，今天各位固然很喜欢听法，固然很喜欢大家来这边共修，可是别忘了，如果我们今天身体有不舒服，或家里有不舒服的人需要照顾，因缘为道，懂我的意思吗？先问因缘，许不许我离开这里，欲往他方供养诸佛？如果因缘不满，而我强而为之，并不是三规，既不是三规，就不是修，心就不清净。你纵使强作因缘，你心难道不挂记的这件事情吗？如果心难道有挂记，我们听经闻法修法，心得清净吗？心如果不得清净，我们所一切的法入得了心吗？入不了心，我们能够清净三业而得佛智慧见真如悟一心吗？所以因缘绝对是在一切法之上，如果不能够善观因缘，强制造作都非佛法。所以佛法不是以一切相说应当如何做才叫做学佛，学佛就是恭敬一切法，在一切法中具足地之相，不是指恭敬我的老师，不是指恭敬我的道场。如果你心里面还是污染的，你所住的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一切的眷属姻缘，如果人人处在染污不清净的姻缘当中，只要我心中有爱非爱，我心乃至于有一丝的不清净，修法毕竟就不能够真正彻了本心，不能够彻了本心，一念的记挂就一念的系缚，心有系缚，毕竟出不了三界。不因为听法多少就有高下，所以呢，这边表法的意思呢，可以做这样的思维啊。所以呢，同时呢，东南西北方的菩萨都这样子的作为，这样的作为。我们看到78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说：是时诸菩萨各国其言，各国其佛言，我欲往供养，请把我欲往供养这几个字画出来。这就是其两善法印。所以在问明因缘以后，接着要发起的心是什么心？善法印的心。当只要因缘具足，我们就能行，就必须要行。所以在菩萨戒当中呢，就有一条戒，如果因缘许可，我只要知道40里内有法会聚集，而我如果知道而不顾往，称之为犯戒。各位如果有修或者受持过或者每半夜诵戒的话，在在家菩萨戒里面有就有这一条。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是要自己心起善法力，哪边有法会，我至少能够去当庄严咒，对不对？搞不好因缘具足，刚好碰巧他所说的法，我恰巧就是当机咒。如果因缘具足，真的有这样积极的心，先以恭敬因缘为上，再具足积极的求法的欲望，对不对？以恭敬心具足弟子相，前去求法，先求法，这就是我们修法的次第，是吧？次第。在这边呢，我们稍微打住一下，往前翻到77页，不远了，就是前一页。我们来读这一段，77页第一行，我念一段：诸善男子，是行般若波罗蜜者，一切世间天及人阿修罗应当作礼。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发起善法运，啊，欲往他方佛国礼敬供养诸佛如来的啊，那么所有的人天阿修罗呢，都应该对这样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呢，起恭敬心。啊，何以故呢？因菩萨来往故，有没有？我上次不是叫各位把这地方画起来吗？可是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因菩萨来往故，出生人道、天道，踏立大幸。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想，如果今天我问明因缘，具足因缘，自己也因缘暇满，你起了善法欲，你去到这个道场，去到这个法会，万一听到的
不是你想听的。你本来想要去听大乘不共法，甚至是你应当为我讲大乘不共般若来给我听，可是他居然在讲好浅好浅的五戒十善。你说啊，真假不了，一点霸气都没有，没有意思。这一种心就是谤法的同分身。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修菩萨行，你来往从你自己的因缘处而往异另外一个地方法会听闻佛法，管他是讲生人道的法、生天道的法，对不对？乃至于修福德而可以得生刹利大行、婆罗门大行、居士大家等的圣王、四天王天乃至于阿姜大天的法，乃至于他所讲的法是教我们怎么样去证须陀洹乃至于阿罗汉的法，每天的法是叫我们十二因缘观而能够成就毗湿佛的法。如果刚好我要听的是佛道，他也刚好讲佛道，你心一律平等。也因为菩萨来往都是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心常住平等，观戒法常住平等，没有着相，用这样子的法恭敬一切的法会，恭敬一切的善知识，恭敬一切在道场当中同修的大德，观察这一切的大众都是菩萨，都是阿罗汉，都是圣人，乃至于干嘛三知识想成是佛。读到甘波巴传的时候，甘波巴传里面就有一句话，他当时向密勒日巴寻法要准备下山的时候，他向密勒日巴尊者问一句话，他说：上师，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讲经说法为人解说？密勒日巴尊者说了一句话：当你可以开始可以把我当作是佛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讲经说法。他的意思不是真上慢，他的意思是说你能够把你的上师真的从心里面当作是佛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把你所有一切的大众当作是圣人一般的东西。当然当你能够把自己当作是罗汉供养诸佛菩萨的心为人演说，用这样的恭敬心为人演说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演说诸佛。想想看这样的教法多么多么令人赞叹。是这样的，我们到底心要怎么作意，心要怎么修啊？从这些大德的表现，这句话就这个例子刚好可以来解释什么叫做因菩萨来往处。像各位呢从家里来了往到这里，乃至于呢等下这个法会结束之后呢，你们可能又到哪边当护法大众，你们就是菩萨，你们这一念求法的心就是菩萨来往的功德。因这样子来往道场、来往法会、来往佛国的功德，成就一切的人天声闻毗湿佛乃至菩萨佛道，都因为这样子庄严心地的缘故而成就诸法。各位懂我的意思吗？自己就要这样的观，才能够劝发自己的大心出来。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是生死凡夫，不要老是自己觉得自己的心地还没有成就。如果这个心不能够变大入缘，老是用下列心，对不对？到处结缘而处处不起修，心生不起这种大恭敬，不能够尊重这个法性本具能生万法，你就根本入不了心地，入不了心地听法无益，听法无益。所以能先开发心地才是我们修法的根本，心地不能开发，我们就有道场道场之间的差别相，就有法跟法之间的差别相，就有诸人天等菩萨伽罗的有心差别相。如果在一切处一切时能人处处见了差别，你说我学般若花功骗笑，如果不能够常住平等，什么叫做见般若？见般若的心是与法常观平等，与法常观平等， 心是因为常观平等慧情况底下而住于一切法空无相无作，而不见不着，具足般若波罗蜜，而不挂一切法。了解吗？就是这样恭敬一切的人事物。所以如果我们对法义真的不了，真的不了，最起码在态度上也可以把我们自己改变过来。什么呢？恭敬，用恭敬赞叹随喜回向信受奉行，这个做得到才去问我们能不能够了达其意，能了达其意就继续问我能不能促证解脱清净。昨天礼拜五的时候呢，我还正讲到这个事情，怎么能够修九心处。九心处就是这样子，在六根门头呢，自我观察，自我反省，自我克制，自我来检点我这念心是不是常住平等，是不是常住平等，就是善法律的意思，因菩萨来往故而成就一切善法，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看这个佛怎么告诉他，最后还有七十八页最后一行，佛说啊，他们那个佛陀就说啊，佛告诸菩萨善男子，汝自知时，意思就是说啊，你自己知道该不该去，不是我允不允许你去，了解吗？你只要对你所依止的道场跟上师呢告知这些东西，你自知事实，该去不该去你自己做判断，不要以为老师不让你去，或者老师许可你才去，老师没有许你不许，你自己要自知时自知因缘，这些东西呢要看你的心到底是什么。你只要自己知道你的心是恭敬的，你的心是清净的啊，你就尽管去修普贤十行，对不对？十大行愿，尽管这样清净作为，不相妨碍，不相妨碍。佛陀道同，他绝对不会把你硬留在身边啊，真正那个佛心的大德不会硬把弟子留在身边。好，这边要把弟子是这个，当他发动要来娑婆世界呢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谁先动了？娑婆世界的天人就先动。你看他第二行，尔时四边王诸天乃至阿伽尼那诸天各执千上天香墨香蛇香天树香等，用香花一切供养，对不对？就跟前面一样啊。然后呢，然后他把花散在佛上，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虚空中呢化作四柱宝台，在宝台上面呢悬一个翻盖，翻盖当中呢四边有朱璎珞装饰。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些东西呢就是天人庄严道场。天人庄严道场，你看当菩萨来往的心一旦生了，天人就跟着因缘而生出了供养诸佛的心，对不对？当天人动了以后呢，你看接着谁开始动了？一二三四五六行开始。四时释迦牟尼佛众中有十万亿人皆从坐起，合掌佛佛言：世尊，我等于未来世中亦当得如是宝。接着一段呢就是说起随喜的心，我们这些顿根的凡夫们呢，你看到菩萨发动了，看到这个天人发动了，我们呢虽然没有办法有那种法身变化的神通，我们也应当要随喜赞叹恭敬，对不对？以我们一点点的善根呢回向这个法会，回向一切的法界众生，回向给菩提，对不对？回向给菩提，这就是我们顿根的人最起码可以做的事情。于是呢你看看这边的法会大众十万亿人就发出这样的心：我等于未来之中亦当得如是宝。所以如果我们读《般若经》，读一切的经论，真的碰到怎么读不懂的时候，老师本静下，止静一下，然后呢起身拜佛，拜佛的时候这样作愿：我等于未来之中亦当得如是宝，而今我被根顿悟，以此拜佛善根回向诸佛庄严法界，对不对？就这样子发愿，就这样发愿。
总有一天因缘具足的时候啊，你该对法义相应就自然相应。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文思修仍然不间断，仍然不间断。因为重点不是法义了不了，而是自己的心能不能发得起来，懂意思吗？栽培期的善根不在听经闻法了达多少的法义，听经闻法是怎么样能够把法义升值到我们的心地里面去，让我们的恭敬心随时随地发得出来，让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能够具足地下，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我们才看在大者的开示当中呢，说佛法当在何处中求啊？当在恭敬中求，这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向自心中学，不是从耳根子听善知识说法而已。耳根所闻义，观音能相应，那么是善根因缘具足；观音不能相应，你心也应当要做誓愿，这样子善根很像，随喜赞叹。这就是三根普被的法啊，三根普被法。这边呢，反复都是这样说。然后呢，倒数第三行呢，事实。佛知善男子自心于一切诸法，请把自心化解。空师父啊，每次只要看到自心，都会告诉我们，这边的重点啊，就是这个自心啊，就是自诚心念佛啊，念佛之因，成佛之果啊。各位熟不熟悉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心呐、啊，一心就是指这个心呐、啊。你自心于一切法，观察什么？观察不生不灭，不出不作。不生不灭谓之体空，体空就是毕竟空。心要常常效法诸佛菩萨，常游毕竟空。然后呢，用不可得空故，观一切法假安立，不出不作。虽说一切法，而实无一切法说，对不对？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啊。心游毕竟空，而观一切法假安立。因为如果不依佛慈悲本愿力故，佛怎么会说法让我们有文字薄弱可以入实相观察呢？由此而生出什么？这边没有写的，生出对佛说法的感恩的心。一有感恩的心出来，心地又柔软一次，对不对？又赞叹一次，那么心地做一次三归，就发起四弘誓愿，乃至于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回向法界，回向一切众生，得是法忍。你就认识到说学法的心应当如是，这个时候佛就出来微笑放光为他受记，佛便微笑种种色光从口中出。阿难，佛陪言：世尊，何因缘故微笑？佛告阿难：是众中十万亿人于诸法中得无生忍。你看，这就是圆教的意思啊，初发心即等正觉。这边才一念心，一念心愿意去效法佛菩萨，去观察毕竟空，去学习佛菩萨观察一切法假安立的不出不作的慈悲本愿力故，这样甚深观察，才刚认识这个法，当如是发心的时候呢，佛就为他受记，汝辈已得无生法忍。看呐、啊，这么美妙，这么美妙，所以呢，妙老就说，如果你心地已开啊，哪天早上一起来，腿子一盘，三分眼还没有闭成，就证无生法忍，啊，就是你心经常这样清净了，就具足万宝。就翻过来，你看佛为他什么受气？佛说啊，六十八万亿劫当作佛，劫名华基，佛皆号觉华。这个是佛国的名称哈、啊，跟他的法号，跟他的法号。当然了，他的佛国跟他的法号都有意义啊。姑且这样子来分别。华基呢，华是法的意思，基呢是身的意思。这里就表啊，要悟入法身，要悟入法身。所以呢，无生正无生法忍，就是得法身，就是正入法身。你开始可以观察到四蕴五大的色身其实是空，你能够得了这种空心慧，观察无我无我所，就能够正法性身。所以你入的那个佛国就是华基，华基表者是法身是因， 你能够证入法身，所以无生法忍就是证入出地，证入出地就得一分法身。所以这个时候的佛国号法基，也就是表证入法身的意思。可是那个时候的佛名叫做什么呢？叫做觉华。华者是发心是也，发是什么心？发出行六度的心，谓之花。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以愿意行六度的心去供养佛，在佛面前跪拜，就是把我们的心花供养诸佛。那个六度的心呢、啊、就是华的意思。你起了行六度的心，那么觉者就是转八世成就四智，这个觉者就是大圆净智。你了解说我八十五十心所其实所表的都是我空法空，你能够了解八四二无我无法三之性，自然能够了解一切业事转清净本来就是清净的自觉圣智。你能够了解一心业事就是大圆净智，你就知道本来一体，本来一体，依这样入一心的真如心去行六度，四理圆融，所以此佛名为觉法。这要入出地怎么入？就是要能够观察五蕴四大的我所毕竟空，才有办法要有一分法身证入法性。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转动我们的妙观察智，乃至于平等心智，到八地以上呢又开始转动我们的转动我们的八识跟我们的五识，最后在入佛位的时候转成毕竟清净大圆净智，在出现成所净智，成所说智来发出一切后得智的大吉大用，就是唯识五位最后圆满的四智菩提。在此呢圆满的表达就告诉我们，须菩提般若在表法的意思，用这二十一品要保送我们入哪里？保送我们正无生法忍入出地。所以呢舍利弗般若一口气要我们成佛，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太难，那好，那就等而下之，要你先入出地总可以吧，对不对？正无生法忍，这个时候我就不免想到妙老那么一直不断的叫我们要干什么？正出国，正无生法忍，知道吗？慈悲啊，慈悲啊！他说啊，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上根智慧，如舍利弗一般，于是，在他这个攻击的时候啊，剪接出来那部片子，如果有去攻击的人，就还回应得到。他那部片子一开始说啊，其中有一段说啊，你看佛的弟子有这么多人，对不对？是有舍利弗那么聪明的人啊，虽然我们不如舍利弗很多很多，可是，在大弟子当中，也有像啊周立盘陀前那样子啊。实际上开始学法的时候也不是那么聪明的人，如果连他在表法的意思上都可以修成无生法忍乃至于成就阿罗汉，我辈有何不可呢？对不对？他根钝到连四句偈都背不起来，都可以以那样子的出发心而能够修成阿罗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真的以为我们能够不成就正道呢？你不发起当生正无生法忍正道的心，你当作何为？当作何为？心要大，虽然不解因缘可能不见得成就，可是如果这个心发不起来，小心小量，修法不成就，修法不成就，所以一切的法要当从发心开始。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这二十一品的经就是要告诉我们以证无生法忍为目的，证无生法忍为目的。好，那继续我们来看三家品。好，所以前面大概知道好表法的意思，看看只能讲一点，先把大科讲一讲啊，大科讲一讲。那三家品这一品呢，很难了，非常难。劝学品呢更难。这两品呢，大概要花我们好几次的时间，不过我觉得蛮值得的，就跟前面行一品要多花点时间是一样的。我把大科大概画一下啊，从三家品第七的。这一页第三行开始，尔时佛告慧命须菩提，这边开始啊，是发起的，就是啊，佛命慧命须菩提啊，汝当教诸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汝诸菩萨摩诃萨所应成就。从这段文开始，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 一直到八十一六一行，尔时慧命须菩提佛佛言：世尊，所说菩萨菩萨何等法名菩萨？世尊，我等不见是法名菩萨，云何将菩萨般若波罗蜜？到这里为止。这里呢是三加品的发起，啊，就是仅止于佛跟须菩提之间问答。佛就命令须菩提要开始为菩萨摩诃萨说法，那么呢，须菩提呢就表演了一下，他说呢，嘿，我不见菩萨，我也不见般若波罗蜜，你叫我怎么为这个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呢？中间有一句话没有讲，他乃至于连他自己都不见，了解意思吗？因为呢，须菩提呢常行无生三昧，常入深空当中观察无我无我所，他是一个经常无我无我所的人，他连他自己都不可得了，乃至于他眼中还见得到有菩萨吗？不是，在目中无人啊，是他根本不觉得有人，不具备佛性，他觉得这一般人功夫都比我高，我眼中没有我可以教的对象，没有我可以说法，乃至于没有我可以说的般若波罗蜜，这三轮都提供，你叫我怎么说啊？你知道吗？那换作是莫学我，你那个要告我，啊哼！请各位打开翻广三本八十页三甲丙第七，我的牌就套抓了啊！换作是我，我就安了。由此可知啊，哎，感悟他须菩提心贵的，须菩提不是谦虚的，他真的不是谦虚的，这就是一个身观空啊的人他的作为。他一下子被老师一点名，那个时候他自己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就作何回答，作何回答，这就是一个常常观空的人他身与意的表现，绝对不是谦虚，绝对不是假惺惺，绝对不是当时简老师叫我练讲的时候我退脱啦，那个时候啊，我为了这个烦恼去问过郑子元的老师，郑老师劈头就骂我一句，你学为师啊，你却不了解业识分别是什么，你未免想太多了，一棒打下来我心就有点清醒，的确我根本就会在想，对不对？你看这么样无修无证的人为各位菩萨报告般若波罗蜜，当自忏悔，对了，我老实发漏，真的，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自己读书的人，真的要我来这样子报告，不是不愿意啊，真的，我是觉得我常常也跟别人讲，这有点打圆场，所以呢，我们乃至于啊，这个金老师还叫我，本来以前礼拜五下午都还要为一些这个有需要的人做智商辅导，可是我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到了晚上要报告这个经论的时候呢，我心就还在散乱当中，就一点定不下来，就发觉哎呀，自己的大国际刚不够高，所以不得不要把因缘停下来，因为我自己较量跟别人下来结果，我觉得啊，可能讲经还是比较重要。啊，如果我去智商，然后心乱了，然后呢讲经说法乱七八糟哦，在三轮法堂哦，实在是对不起诸法龙天，诸法龙天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啊，真的我就觉得在住处都看到自己功夫不够，你看人家的大阿罗汉是这般功力，这般功力。好，这边是一段总标，总标之后呢，迦叶大师啊，不是迦叶大师，龙树菩萨呢，把总标之后呢，这一品经分为两大科，非常简单。各位如果有去看这个，你们没有带啊，回家自己看41卷，啊，41卷呢很简单，龙树菩萨就把它前后分两段，前后分两段，啊，前面一段，后面一段，前面一段呢，他从哪里开始？他从呢这里开始，啊，他说啊。这个佛告须菩提，从这边开始，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83页最后一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名假施受，受假施摄，法假施摄，如是应当学。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这是龙树菩萨他的大科啊，大科，他从这边是一个段落。那么他从呢，复示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色名只是常。从这边开始，一直到三甲品的最末，到哪里呢？到93页，这边又是一段。这是龙树菩萨的科啊，龙树菩萨的科。好，那去对照迦叶大师的科呢？迦叶大师的科就更仔细了。我们再翻回到81页，
翻回到81页。到81页这边呢，从第二行开始，也就是龙树菩萨开始的这一分呢，他说，迦叶大师说啊，从这边是佛在广说不可得，啊，告诉我们何谓用不可得空，啊，就在教我们怎么样用不可得空，啊，用墨学的话来说，各位可以记一下啊，这边的课的名字啊，这个大课的名字，这边呢，迦叶大师说啊，就在总数层不可得，我把它白话解释，就是佛在广说怎么样修学用不可得空。那到哪里为止呢？一直到往后翻，一直到方广版本91页第四行下面，翻到没有？好，这边呢，从上面往下读哈。当作是学波罗波罗蜜，到这边开始哈。须菩提，汝言我不见是法名菩萨。须菩提，诸法不见诸法。从这边开始呢，佛在为我们广说何谓不见，故不着。还记得前面吗？习近平一开始不就告诉我们呢，当观切法，但名之故，对不对？最后呢，不见故不着，有没有？所以前面是教我们怎么样修学用不可得空，对照前面的第一个问。那么从这边开始呢，是在广说教我们怎么样修学于一切法不见故不着，哦，不见故不着。那么哪是不见故不着呢？就从这里一开始呢，就到了93页最末尾了，啊，这边是一颗。好，再翻过来81页，加上大师在第一颗广说不可得空啊，广说又不得可空的这个地方呢，他又做了三甲的总说，啊，就从的第二行这边开始呢，一直到刚才龙树菩萨的84页，啊，84页，法甲施设如是应当学这边，是开出三甲，哪三甲呢？就是名甲施设、受甲施设跟法甲施设，啊，到这里为止呢。他先标出有这三甲应当观，我们要观察这三甲。好，我们继续呢，从84页往下看，是从84页第一行下面，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色名只是常开始。从这边开始呢，是佛为须菩提广说怎么样观察名甲。啊，从这边呢是教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名甲施设。那么这个法门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87页，我们今天诵读圆满所在地第二行的下面，当知诸法名甲施设，有没有？所以从这个文字呢，也当知道这边是一个圆满的段落。啊，从刚才呢，这个87页第一行啊。